各位学长阿弥陀佛，真的有一年快过去的感觉，很浓的年终的味道。那不晓得各位今年你们定的计划是不是都次第完成了？明年的计划是不是已经有蓝图了？其实学界的人呢、身心应该要有一种，因为我们这一段来看的话，就是安住性，意思就是用白话来讲，就是一个纪律，一个定课规矩，一种习惯。讲习惯好像跟习气也类似，其实就是一个纪律啊，就是你每天早上眼睛一打开，你脑袋瓜会想，嘴巴会说，身体会做的事情，是不是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走在你今天，正念正知而住，而且带着那种不疲劳的热情。当然，我们的吃饭这个身体是会累的啦，那累就睡了，睡的品质也会比较好，梦中应该也都是好梦，但是不如不梦，不如无梦。我们都说圣人无梦，就是睡眠就深沉一点吧。那还要做梦，就是宣泄压力的一种方法。那既然要宣泄压力，就起来打打太极拳，打打坐哈，其实都会让自己的身心会比较感觉好一点。那么每天要做什么事，看什么书，去哪里见什么人，包括哪些爱看的节目，跟哪些人打交道，其实你都会慢慢感觉到有一种自然而然，其实也不是那么矮板的啊。你心中会有一个不能讲抉择啊，不能讲抉择，而是相应，你就会很容易相应到哪些人哪些事，或许也应该是你把心用在这些地方了，所以自然而然你对于不相应的东西就不会去专注，不会去作意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过，纵使没有正量，为什么我们说学界很好？如果学界加上念佛，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日子哈。那么那种日子里面呢，你如果跟一些莲友啊结社而居啊，其实这一生就感觉像在净土一样，没什么两样。那这几个礼拜五我都在共修易经啊。那么几个莲友就在想，他说我们现在莲社的个别性当然还是在了，不过当你要去给一些莲友助念的时候啊，还是需要人力啊，人力的那个统一调度派遣跟大家的发心度，他就感觉远不如从前。我大概也几百年没有帮人家助念了，那今年动了一个这样的心，我明年大概四月左右会去参加安宁病房的训练啊，去了解。我还没有去安宁病房看过他们宗教师跟医护人员是怎么在做最后这一段的陪伴。当然我们都觉得好像佛法是为死人工作，其实不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与其说陪伴临终的人，不如说是陪伴还活着的家属。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不得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会思考这个问题，他会去变成他这一生很容易抉择接受一个宗教或者是信佛学佛的一个时间点。如果你的教理也很通，你的威德也有足够的摄受性，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方便摄受的门。那么当然你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有机会练习分享读经学论的心得，不过在你们的身边可以 在你的生活跟工作还有眷属姻缘上找到一个你可以奉献你个人专业心力的一个运用你有空时间的方法跟观念，然后把身心安住在那种观念跟纪律里面，其实就会觉得有一点宪法涅槃。宪法的意思就是当生啊，这一生，这一生就会少分少分的触到，不用太努力去挣什么量，就可以有相似涅槃的角色。所谓的涅槃的定义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贪嗔痴啊，那当然也没有贪嗔痴等流的小随中随大随烦恼没有。那么什么事情不能讲如意，但是就很容易清安堪能性，不是说日子都会变得很有福报啦很如意啦，不是，该有的问题还是问题，可是你会觉得你的耐烦度够，对不对？心情轻松平静啊，情绪看得见，想法看得见，那么你的回应是很清楚的，包括你的威仪啊，你会发现不会东碰西碰啊，撞翻东西啊，丢掉东西啊，打翻东西啊，折了手，扭了腰，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感觉到你可以正之而住。那么你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修四念处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四念处一定要从身念处下手，那它就很容易，因为你的闻熏习够，你就会从身念处然后发动，就跟骨牌一样一推，第一个它后面就一定会受念处、信念处、法念处，那那个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啊，那个身受心法从别相到总相几乎都是一念之转的问题啊，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你转念的依止，它会感觉到你所有的观念都会被包罗在里面，那个时候思维起来讲说起来无非都是跟四圣谛相应的道理跟方法，那你看起来一切的现象也无非都是十二缘生的生命境界啊，慢慢慢慢你会少分少分的懂得无声的道理，乃至于刚才上课前有学长问我，嘿，怎么去好像感觉正到那个同时聚起的见相二分。我第一次有相似这样子的触受是在照镜子，就感觉到是镜子看我，我看镜子，那个的同时性是镜子里面那个显的影，那个人的啊，那个人那个像在看我，我也在看他，这样的描述很怪，不过你们自己去感觉啦，你每个人的描述可能跟真正的角色会有点距离，你们自己还要去，只要你对于那个移情啊提得起来，然后道理教理够熟，可是这个前提一定要你身心有一个纪律感，好，不用太花心血在这些应对进退上面，也不是说脑袋瓜昏昏的就照着习惯生活，不是，永远你要住一界，一定要正知而住，正知而住就是你的警觉性、你的醒觉是在的啊，你的灵明觉性是非常清楚的，你有很十足流畅活泼的观照力，而且呢你不会像一般的世间人一发生事情就往果上去追啊，你会一碰到事情就会一看到它逆推缘起的整个因缘果的全面性，我个人觉得那样子的感受很好的，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或者是曾经有过这样的觉受，你要试图心有个移情或者不要讲移情了，作意了，就是你有意要去专注思维，稳定安住在这种心地风光上面，这就是学戒的必要性。那么不要把戒当作是一条一条的戒法啊，戒法不过就是过去留下来的一些经验谈，但是你今天怎么从脑袋瓜完全没有怎么样去守戒持戒的想法，自然而然做到应对进退之中都能够如法如戒，这个才是学戒的趣味， 就是说你不必在做之前想要这么做，就是正在发生的时候，你立刻会有个借体的作用，那个观照力就会说，这是菩萨正当应做还是不当做？那个同时，那个抉择会就在正要做的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刹车或者是 let go 的那个阀门的感觉啊，所以你会感觉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一直要练习的正知而住，而那个正知而住当然是依于正念嘛。对不对？你忆持很多的戒法，你对于开车吃饭是那么因为经常诵持的关系，所以非常熟，非常熟，而且不是文字像的，它可能依文，可能不依文，它可能依意，可能不依于意。也就是说，虽然有一定的规矩跟文具的典范，可是你的抉择、你的研判、你的观照是活泼的，是流畅的。是有变通性的，变通的意思并不是弹性的意思，变通的意思是类比，懂吗？就是举一反三，举一反三，不会是矮板的。就跟打球，如果你的基本动作练习很熟的话，非常熟的话，你可以很近的距离推拍，然后跟对方非常快速的推拍，而且每一球都会印在你的拍子的最有弹性的那个重心点上，啊，不是用眼睛去瞄说我的拍子怎么让球落在那个重心上，而是就会，就那个身体的动作、眼睛跟带一点点预测，因为经验值的关系，那个就是我所谓的流畅性，啊，你说它有关，不是真的看见；你说没有关，就打得到，对不对？其实就有点像这种感觉吧。那么慢慢的，我预计要做的大概也差不多，然后准备上路的也开始渐渐明朗清楚了。我刚才特别去看一下月历，我们这堂课在我去一个月禅修闭关前还剩九次，连这一次在内。而且我们一月一号3到3号的受戒，刚好今年农历刚好碰到那个阿弥陀佛圣诞，啊，就是1月1号，国历了。那农历的春节正月初一一向都是弥勒佛圣诞，这个不稀奇。可是碰到国历元旦，刚好碰到阿弥陀佛圣诞，也是很特殊。通常以往都在12月多，今年刚好碰到2010年的1月1号国历，也是很殊胜的。我记得公元2000年的1月1号，我去莲品莲佛会一样，去我那个时候只求了三规跟五戒，啊，菩萨戒我也观礼了，然后人家燃这个我们成功团一般叫戒八，其实不叫戒八啦，就是燃香供佛哈，那我虽然没有当时我没有受，啊，我还是跟着去燃，啊，然后。随后大概在二月中下旬，法鼓山也刚好办菩萨戒。那我那个时候因为在海公那边没有受菩萨戒，经过一段时间的，就是差不多一个半月的考虑，我决定还是去求菩萨戒。那刚好碰到法鼓山受菩萨戒，我就去了。当时受戒的戒指啊，法鼓山都发了一本。法鼓山菩萨戒会诵戒仪轨，我觉得这是依着教团受戒学戒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在哪个教团受戒，你只要固定半月去那个教团的共修会，都会有诵戒会，啊，都会有诵戒会，应该现在目前几乎每个教团都会有了吧。那我今天白板上所写的就是主要依着法鼓山菩萨戒会诵戒仪轨这本小册子，那我先把里面的纲目列给各位啊，因为大概再过半个月15、16天就是元旦受戒日了啊，那受戒日刚好是1、2、3号嘛，1月的1、3号，所以往后就是明年2010年的每半月都应该要照律制诵戒。那我们在初的至少21天啊， 长的话，如果愿意的话，你们长可以拉到49、80、100、120。所以你个人契约发誓哦，干嘛呢？每天。可是每天你可能上班很累啊，还有别的功课，所以我之后会发给各位一个摄诵，就是示众43轻欲切菩萨戒的摄诵，它主要就是每一条戒法的名称跟主要的意思，大概每一条戒都用两个诵就解决掉啊，那么就不用去诵那么多的内容，让你望文生义，就是望到那个戒法的名称，因为你熟嘛，你半月半月至少诵全文，所以你大概有一个概念，再加上我们一起学过哈，我讲说过，你有那样子的印象，然后只要在持那个戒的名称啊，用那个摄诵来持，你就应该可以意念得起来。那为什么要连续几天天天这样诵？是为了让你成就念根。你们一定要知道，修行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修行如果不能够栽培出念根，修行其实就有一点门外汉，就是你可以理解它了啊，你可以理解它。问题碰到的时候，你也可以当一个事后诸葛，或者是不是那么紧急，你事前也还会有一个研判啊。评价的那种机会，可是猛力因缘来的时候，你大概就随着习气转啊。可是如果你密集的一段时间，在向上真的很用功啊，刻意的用功，用功持续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已经过了黄金童年，空师傅一向都讲了3岁啊5岁，那个时候是诵经最好的时候。我真的是可以见证这个事情啊！我自己从小不是生在那种世家哈，欠小时候的栽培，不然现在，哎，不知道。不过我有个很工作上的很好的伙伴，他们家就是书香世家啊，国民党的高干哈，子弟都是小时候就是请家教到家里来，是老夫子啊。到家里来做家教的，哦，他经常跟我垫他，我每次那个易经啊都要去翻书，他说不用，你要哪一个卦，他就背给你听，啊，实在是厉害。我问他说几岁背的，他说4岁半背的，啊，背到现在还是熟熟的，他可以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背，气势上下转。啊，那个实在是不可思议了。你说那个念根粘在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有多牢固，你就可以知道。那当时当然背的时候绝对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不过慢慢就是，经诵千遍，其义自现。其实也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出来的，因为那个字它就会形成一套像程式一样的东西。然后你慢慢，遇事逢缘了，加上有人次第的解释了，你就。好像是马赛克一样拼贴出一个概念法的东西去跟它相应啊，然后每次只要你人生经验越成熟一个阶段，你对它的体会就更不一样。所以修行呢就是这样，熟能生巧，没有什么讨好的办法。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去体验经论上所教过的东西，包括很玄很玄的道理，不是只是理解而已，你是可以证的啊，证的经验也不是那么的奇怪，但是就是要你花死功夫下去，打得妄想死啊，法身才会活，所以你要让你那个本然自信当中那个法身慧命活过来哈，产生黎明觉知的作用，那就一定要照干，真干，没有别的方法。明年其实今年就已经是我的实修年了。我的政见的建立期很长很长，因为我是一个很难搞的知见中途，所以要把自己的疑根打消掉，我花了比别人更长的时间。可是打消掉之后才发现，这种知见中途，你说是立根吗？我一点都不觉得是立根，我觉得这个是蛮钝根的。 其实有很多的自己现在很肯定的方法，早几百年就已经知道了，可是就是不肯做。啊，那福报够的，或者是过去生栽培够的，其实你很可能早做了，他就早得到利益了。啊，也不用到我们这种老大才不知道，不知道，哎呀，早个几年不是更好吗？不过，每一种次第升起，在你的人生经验上的体会，不一样，啊，不一样，绝对没有白过的过程了。好，这是一点点心得分享。那么打个闲岔，今天下午在家里，然后看了那个《国家地理》杂志一个专门介绍，就是原子、分子、电子、质子、中子这一类的节目，我没有看节目名称。它里面讲了一个现象，我是要跟各位分享的。他说啊，我们那个叫什么化学的列表，那个叫什么周期表？周期表上面呢，现在有几个元素啊？94还是97哈？我记得以前我念的时候，现在又多了几个，不晓得97、94还是97个元素。其中呢，那个最不稳定的固态就是钠，最不稳定的气态，而且它又有毒的是氯。可是氯化钠却变成我们每天吃的盐巴，懂意思吗？意思就是说，里面的成分氯是有毒的，钠呢是不稳定的固体，可是氯化钠就会变成是个结晶体。其实硬度还蛮高的，啊，虽然没有钻石那么高，可是也是蛮高的。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大家都会以为中间有个原子核，旁边围绕着就像我们的行星、卫星那样子的，质子、中子。他说其实不是，他说其实中间是中空的，啊，可是就是有一个。因为外面那个质子中子的那个环绕，就会创造一个宛然的内聚力，有一个重心点在里面，那就是概念性的重心点。啊，实际上里面呢，大半都是空的地方，大半都是空的地方。哎呀，跟我们礼拜三要学的那个法空观极微的概念其实很像。我们以后讲到七分之一的那个极微分析的概念的时候，几乎就跟今天那个节目讲的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可是我要今天提出来谈是干什么呢？其实就跟我们一开始谈的戒律是一样的。你说戒律要依于戒体生，对不对？可是戒体是什么？戒体老实讲是一个不具体的东西，可是它很清楚的会驱策你的心去特别注意以及警觉某些事，懂意思吗？当你接受这个观念，接受就是受这个戒的时候，你的心是发得非常到位啊，非常彻底，意乐心也是非常的彻底，相应度很高的时候，那个时候又加上你受戒之后的那个学戒持戒的过程当中是很 serious 非常严肃以待的，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念根只要一决定，那种正知而住的力量会让你其实不真实，不是有个什么东西的那个戒体的作用，会它会它会管束你的三业，其实不是有一个什么，你可以像举头三尺有神明，可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看着你，或者是会跟你指责啦，或者是护法神会怎么样打你的头，倒不是那样的，可是就是那种警觉心会是在的。可能有些时候是事后诸葛，不过总比那些浑浑噩噩每天过日子的人差别很大，啊，差别很大。不过这个讲这些其实是劝各位信，劝各位真的这样的做之后，你只要找你生命经验当中哪一个东西对你最重要，哪个东西你搞得最熟，他怎么跟你共处的？你想想他那个状态，那个身心的状态。再跟任何修法要达到的身心状态去比类想想，就可以差不多知道，就是一个熟啊，就是一个熟。好，今天我打算把如何安住饶益有情界圆满，我们上礼拜其实已经把 主体已经告个段落了。我们稍微把文翻到3297页最后一行科判文。这一段文是源自于之前好随心转。好随心转分成两大科，一大科是对于你有意发愿要度化的友情类。怎么达到如应住行，如应住如应行这样的阶段呢？当然随时随地一切时处都要施责，用意业正念正知而住，去施责你的身业跟语业应当要怎么做，对不对？但我们的目标就是自己不生烦恼，也不触恼众生，所以当你施责过之后，该让它发生的就发生，不该让它发生的就不要发生，如果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你就要令它断相续，还没有发生该要让它发生的，你就让它发生，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你的施责。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讲，我尤其像宗喀巴大师的广论啦，唯识的瑜伽师地论啦，非常强调止观是一种思维修。其实思维修包括两件事，第一个当然一定要有正念为基础，然后呢要有施责，施责就是一个选择啊，施其实是一个方向感，你有一个方向感，然后你会因着这个方向感做一个抉择，然后这样子的习惯要多修多习，多多休息，就是一直不断的发生，反复重来，那就是修习力。你一定要以正念为一，然后呢多多施责，多多休息，这就是修行的几个必然的过程。那么对于你要去帮忙陪伴，或者是提供意见啊，或者是你工作关系、生活眷属关系上必然的那些人，我们都叫做与所化的友情，就要用这一段文所讲的那些法则来去施责你今天的身业跟语业，慢慢慢慢让你的身业跟语业与你的菩萨戒体的那个一根的关照可以同步，可以俱生。这就是丽华课前问我，怎么去感觉到见相而分，同时俱生？不用感觉，你用得到的时候，那个就是见相而分，同时俱生，不是你看得见的，你正用时那一念心就是那个样子，你会同时知道是那样子，同时就用得到，你知道哪里就用得到哪里，不是有个静态的画面，有个什么身心的角色让你去看见，如果你还看见，那表示是能所，表示已经事后了。正用时就是用永嘉正道歌来你们比类想想，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就你恰恰用的那一念心正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还有一个是跟不是的心，那就已经过了，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永嘉正道歌其实不错的了。那不过这些禅师们的这些记啊，是啊，他们的作品，包括六祖坛经在内，其实都是悟后的风光。至于你怎么样从散心凡夫到达那里，我是觉得如果你不学教还蛮难的，要不然你就是先天有善根啊，所以你从教入宗还是一条蛮善巧的方法啊。如果一个本来就有很悟性的人，你愿意把心安在教研上，把那个理寻思搞得清清楚楚，其实会帮助你进步的快一点。开始的时候你会啊，在那么多的名相里面呢，哇，寻思反而心会生散乱。可是久了以后，把那个语法弄习惯了，就是熟能生巧。我刚讲过的，当那个语法的那个正念的模式变成你自己的，你连讲话都蛮非常玄壮的时候。非常玄壮的时候，你读他的东西就不会觉得是他把人的东西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就跟你对你这个人很熟，你打开相片第一个印上眼帘的一定是你，一定是你的大头，莫名其妙，对不对？你已经很久没看你小时候的样子啊，可是打开来你就自动会认得那个蠢蛋就是我，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慢慢的你就是那种熟， 啊，那种习惯。啊，这就是我们这边要谈的事情。好，今天要稍微节前的一下是看这个3297页最后一行。那对于其他处中的友情怎么办呢？前面是有特定工作生活以及你发了愿缘也遇到了的那些要度化的友情。那么对于一般处中，处中意思就是说没有特别的级别性啊，就是我怎么样跟中庸啊，没有特定的关系的人平和的相处。那么他就给了六个简单的法则。第一个，护他奋禅，我们稍微把文看一下，因为文不是太难。3298页，又随他心而转菩萨，知他有情奋禅所禅，就是当你发了一个愿，要随应别人的心情来决定你的深夜跟余夜的时候，那个叫做随他心而转。啊，往后我就不再重复了。当你已经决定我要学习怎么样去相应别人的心情，相应别人的思考，相应别人的意见，然后呢，抉择自己舒服的，你自己也不反对的一种回应的深夜跟雨夜，与他相处的时候呢，你就是所谓的随他心而转的菩萨。记住哈，不要把随他心当作讨好、拍马、奉迎。如果你要回应不是你心甘情愿的，那么你不如不做。没有人叫你勉强一定要非这么做不可，尤其他是根本违反戒的恶作，更不应该去做。那人家去抢劫，难道你要去助办他的事业吗？不可能嘛。所以当然还是以不逾越世间，不逾越品奈，也就是那个戒律的那种戒法的精神啊。在形式主义上，只要合于开遮持犯的那种礼则，其实我都可以知道进退啊，知道进退。所以当你要去做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随他心转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乐啊，绝对不要动不动就是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一个学戒的人绝对不能够有这种放逸。所以我说学戒持戒一定要以不放逸为先。不放逸的意思就是说你念念呢是正念，而且能够保持这个正念正知而住。所以我一直讲不放逸是学戒持戒相当重要的一个心所。那么你处在这种逸乐的心理准备度底下呢，你知道有一个别人呢，他处在那种极度的或者是程度不一样的愤怒的状态底下。在小随烦恼呢，以愤为先，有好几个都跟愤怒有关系，像愤、恨、负、恼、害、嫉妒啊，乃至于奸佞都有嗔的一小部分，这些心情都跟愤有关。愤就是对于现前的不饶意尽，气得要拿拳头、拿棍子、拿石头去丢人家，就是要发泄你那个热恼性，那就是愤的心呢。当你知道了，不管你从表情上知道、音声上知道，或者是他深夜上的造作上判断他处在这种状态底下，那么现前的愤禅难可舍离，他已经在那里离不开了，对不对？被他捆绑住了，你不应该要去赞叹，何况雪上加霜，对不对？再给他骆驼上的最后根稻草，令他崩溃，令他发飙，对不对？所以知道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子，所以吉利尔是义不见悔，不见悔。你这个时候你讲什么话都不对啊！你看一下啊，看破放下，干嘛生气？他正在气头上，你干嘛叫我不生气？就我已经泪水夺泪而出的时候，哎呀，流泪是懦弱的行为，你不就在批判我？我已经这么感慨了，你还叫我啊？你还加上这个批判，这其实就是不太对的事，就是义不见悔。你在那个时候什么话都不必说，只保持那种同理就可以了。同理不是要说什么，就是 be with her 或 him， 让他知道你跟他在一起。嫉妒哈，这个不等于同意啊，啊，不等于同意。那当然，你怎么让你的态度或者是表情，乃至于那个念， 啊，那个念头，让对方的磁场上感觉到你不是同意跟不同意，你就是知道他的心情。这就是我们对于同理而不是同情的一个简单的定义。不过这个有些人就是天生很鲁莽啊，所以还是要一点训练，后天的训练这是必要的。好，这是而后我们再来谈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有些自私，有些观念跟深夜雨夜做不到的地方是需要一点点训练的啦。啊，当然你要借由历事练心，练到你都非常的纯熟了，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有人天生就比较在情感跟这种态度上比较鲁钝一点，所以以前我在张老师选人呢、啊，我说啊，很多特质不是训练的来的，比如说諮商，我觉得那只是选他既有的特质来加以栽培。如果他个性上不属于这一类，他就是多愁善感。记住哈，多愁善感并不等于适合做諮商啊，他比较需要被諮商。你要能够諮商跟陪伴别人，你需要的不是那个多愁善感的心，因为多愁善感的人通常代表自私多一点，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是自己的情感跑得比别人快，